以一体而说，空有为性无有，即名包空；而灵性不灭，即觉空相；性具万德，即名包有。德界是性，即觉有相，如隐净明净，空无有无，是名含空。而明净朗彻，故觉空相。明净本具能现众相之德，是名包有。能现即是明净，故觉有相，以欲对法，意自分明。我们看这一段，这一段有解说，有比喻，都是说明心性。我们在这个素钞里面呢，看到讲心性的文字已经是相当之长了，说的也相当的透彻。这个祖师啊，为什么要这样不厌其烦的来给我们说明？实在讲啊，这一桩事情非常重要啊。那么这是佛法的根本，是佛法依据什么理论说出来的啊？就是依据心性，这心性要搞清楚了，那佛法并不难懂啊。心性要没搞清楚啊，佛法确实是很难体会啊，尤其是华严啊，是彻化谛圆啊，它真是追根究底啊，找个水落石出啊，特别是到最后啊这一章。道归极乐啊，我们才真正醒悟啊。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一般人想象那么简单啊。法门呢不错，的确是个易行道啊，很容易修持啊，可是一行却含着甚深之理啊，跟华严这个理无二无别啊。所以不但菩萨赞叹，连一切诸佛都说啊，这个境界纯粹是佛的境界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啊，不是九法界有情众生所能够彻底明了的啊。那么这才显示出这个法门的确是殊胜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借着前面而说的啊，前面讲呢，包空有啊，给我们开出两个意思啊。第一个是包虚空及万法啊，那么我们读过了这一段呢，是就一体而说。 这个一体啊，虽然讲空有一体，这个空有啊，就包括了一切万法。啊，我们凡夫啊，为什么称作凡夫呢？就是不知道事实真相，啊，不晓得万法是一体，本来是一体，一体是真相，是真实相。我们迷了，在这个里面分自分他，自作障碍，啊，就如同做梦一样。啊，所以彻悟了的人啊，他晓得。啊，所以是天下本无事啊，容人自扰之。这个还不止天下了，啊，尽虚空遍法界，本来是。无私的啊，本来是清净无为的，都是给我们这些迷人呢，自己在那里搅和啊，这个自己搅和，说实在话，有没有把这个局面搅和乱了呢？给主说没有啊，如果。这个宇宙啊，确实被我们搅和乱了，那这个宇宙就不是真实的了。啊，不管你怎么样搅和，与这个真实的体相用啊毫不相关。啊，从这些教义里面呢，我们多少能够体会一些。我们看。大师下面的开始，先呢从法说啊，就是从一体来看空有，这就说明空有是一啊，空有是一，实在讲就是这一段可以拿来就是解释心经啊，心经上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就是有啊，空跟有。啊，这个地方用空有，心经上用空色，这个地方比心经上讲的详细多了。啊，那么这个是从性上说的，啊，从我们自己真如本性，啊，性无一物，啊，无一物啊，这就是包空的意思，啊，就包空了。包空啊，它并不是空，啊，为什么它不是空呢？因为它临心不昧，啊，空空是什么都没有啊，啊，它有，啊，它有什么呢？我们通常讲啊，临明觉知啊，啊，它有这个东西。虽有临明觉知，但是它没有相，所以说空。啊，这个很奇怪，的确很难懂。就是没有相，这个临明觉知在哪里呢？那不是一有这个人相啊，我这个临明觉知借着我这个相能够表现呢？啊，没有相，临明觉知在哪里？如果临明觉知要有相啊，好，我临明觉知，你们现在想应该没有临明觉知才对呀，为什么大家都有呢？啊，这个我们再用一个比喻来说，他这个比喻后头比喻用镜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当时只有镜，除这个之外没有别的东西。我们现在科技发达了，能够比喻东西多了。这是我们讲这个信，把信比喻作无线电的广播啊，这个我们现在的人懂得啊。你看无线电广播啊，从那个广播台发射出去，你说哪个地方没有啊？你说有，在哪里？不晓得啊。 因为你也看不见，你也听不见，你也摸不到，啊，甚至你想也想不出来。啊，它在哪里呢？遍虚空尽是。啊，如果你有一个收音机，啊，现在电竞体的收音机很方便的，啊，你频道一拨对，它马上就有声音出来了，它立刻就有了。啊，你要晓得，那就是它那个电流的时候，就等于我们比喻的灵性不昧，它有灵性。啊，只要有这个工具啊，它立刻就起作用。啊，我们每一个人生呢，就像那个收音机一样。有这个收音机呢，它这个频率啊，它就借这个机器发出来。啊，那么有情众生，我们叫九法界有情众生。啊，六道上面还有声闻缘觉菩萨，最高的还有佛，我们叫十法界的众生。这个十法界众生呢，程度不一样，就好像我们那个收音机啊，那个灵敏感度啊不相同啊，那个最高的最好的像是佛的哦，他能够收到净虚空变化的，好像全世界的广播他都能收得到啊。像我们人呢，这就很差的，很普通的，只能收到台北市的或者是台湾省的啊，这个以外的我们都收不到了。就仿佛是这个样子的，啊，信呢，那是真的，啊，这是真的，啊，灵明不昧啊，所以是极觉空相，啊，它是空，但是你不能执着它一定是空，哦，它有，啊，那么这个是讲它了，包空的意思，啊，包空而不是空。那个空不能当无讲，信具万德即名报有。这个万德是什么呢？就是它作用，它不现象，它会起作用，那这就是报有。十法界一真庄严，通通都是信变现出来的，绝对不是说一个人一个姓，不是的。啊，姓只有一个，没有两个。啊，正因为姓是一个，所以生佛平等。啊，性相一如。啊，诸佛菩萨的心跟我们的心是一个心，一心无二心啊。啊，一个心啊，所以才叫做同体也大悲，体就是性相同的嘛，啊，才叫做无缘大慈。缘是条件，没有条件，所以真正入了这个境界是什么人呢？缘教初住菩萨，啊，别教初地，啊，到这个地位他心境一如，啊，他万法平等了，不可能再分自分他，不可能啊！但是没有这个入这个境界，还是不行啊？为什么呢？他还是着相，还是分自分他。那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啊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那这就是分自分他吗？啊，经上佛告诉我们，即非菩萨，非什么菩萨呢？非圆教初住菩萨。要懂得，它标准在此地。啊，那么圆教以下的菩萨呢？以下的菩萨有四相。啊，四相破了，决定是初住以上。啊，初住以上啊，叫同生心，就是从此以后，他所用的心是真心。在这个以前所用的心是八识，八识是妄心，所以用的妄心跟佛用的不是一个心，佛用真心啊，所以原初住菩萨开始用真心了，跟佛相同，叫同生心啊。如果你还有四相呢，虽然你是修菩萨道啊，修六度万恨，你那个叫异生心，也就是不一样， 你跟佛用的心不相同啊，佛用真心，你用妄心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要唯识家来讲呢，佛用四智，你用八识啊，四智是真心，八识是妄心。这个原教大乘经典啊，尤其是像这个华严法华这种经典呢，实在讲呢，它最大的德用就是长时期帮助我们学习啊，使我们这个凡夫不定性的接受这种经典，长期熏习，不知不觉就变成圆顿的根性啊！圆顿的根性容易开悟，容易弃儒啊！这个弃儒就是讲真的啊，不知不觉的，你自自然然会入这个境界啊。那么入这个境界，绝对不是说你念多了，当然念多也是一种方法。最重要的呢，是要你把你自己懂得的啊，你知道的，一定要应用在生活上啊。你应用的越多，这个弃儒的机会就越大。弃儒就是我们平常讲正果啊，就正的果位啊，这个机会就越大啊。所以，戒与行呢？要相应啊，直接不行，不能够切入啊。那么你所解的也并不是真解啊，那是皮毛上的解啊。真正的这个解，解的时候啊，是要入进去，那个解是真实的啊。那个解里面有无量的法喜啊，我是真正体会到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是佛法修学的功夫啊，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，这个就是说信知万德啊，包有的意思啊，也就是六祖大师所讲的啊，何其自信呢、啊？本来具足，又说何其自信。能生万法，这个两句呢拿来解释这一句啊，是再恰当也不够了。那本来具足能生万法，你说万法跟自己，那不是一还是二吗？啊，这个境界就是佛的境界。啊，这个见解就是佛知佛见。《法华经》里面说入佛之见，这就是佛知佛见。佛知佛见也就是正知正见啊，这是正确的想法，正确的见解啊。你要不是这个想法看法呢，那你的见解就错误了啊，就不是正知正见了啊。所以这个很难很难啊，一个人能够到佛知佛见呢，换句话说，他去佛已经不远了。啊，有这个知见，这就是圆教初住菩萨的知见了。啊，跟佛同生性的，啊，所以说去佛就不远了。那么虽然是。具足能生一切万法，可是于一切万法决定不能知足啊！德皆是性的，这个德就是他讲其用啊！啊，所有一切现象，所有一切作用是什么呢？是性。诸要记住，前面我们讲的时候缘起之前 叫兴起嘛。啊，所以要晓得六祖开悟说的那几句话，那是兴起，那不是缘起。啊，自心本居，啊，自心能生，这是兴起，这不是缘起。那么现在哪里呢？现得在哪里呢？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没有一样不是现得，全是现得。古人所讲一金作气，气气皆金，那金在哪里？气就是对吧？立了气到哪找金？立了金没有气，立了气也没有金，金就是气，气就是金。给诸位说是六尘就是发心，发心就是六尘啊，众生就是佛性，佛性就是众生，你在哪找佛性 啊所有一切动物的事那就是佛性，所有一切植物矿物都是发心啊，就从这里就见性了。你从心上去看呢，一切法平等平等，无二无别啊，你看这个一切众生千变万化，性质得用啊，不管怎么样变化都是沾机长恒啊，都是灵明觉知啊，都是清净无为，在这个里面没有一法可得啊，无有一法可得，清净无为，你才能够得到是自在的受用啊！所以华严里面讲的离死无碍，事死无碍啊！啊，为什么无碍呢？因为它本来是清净的，体清净，相清净，作用清净，它有什么障碍呢？啊，那么我们今天起了无量无边的障碍，从哪起来的？迷起来的。迷失了自信，迷失了事实的真相，迷了，迷了里头起分别起执着啊，那么也可以说佛法自始至终啊破执着啊，破了人我执你证阿罗汉果了啊，破了法我执你成佛了。这个法我执成佛，诸位要晓得，不是就讲呢成究竟圆满的佛，不是的。圆教初住就叫成佛，啊，禅宗上常说嘛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那么圆教初住就见性了，啊，破一品无明，见一分真心，他就叫成佛，啊，他成的佛是什么佛呢？天台家讲啊。分正即佛，它不是究竟即啊，分正即佛呢，这个里头很多哎，啊，四十一个等级，四十一个等级啊，通通叫分正即佛啊，因为它有四十一品无明，四十一品无明通通断尽了，那叫究竟即佛啊，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了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。这个初住菩萨就是正等正觉，正等正觉就叫做佛啊，就叫做佛。这个佛呢，就是十法界的佛，我们通常讲十法界啊，十法界的佛啊。那个无上正等正觉，那是一真法界的佛，那不是十法界的啊，那是一真法界的啊，十法界以外的，啊，再没有十法界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晓得。那么，所以是现在哪里？你要知道啊，说得皆是性呢，即觉有相啊。你看，这个是真的到入这个境界，空有两边不着啊。为什么两边不着？因为它是一桩事情 我们今天讲空跟有，这就是两种，空就不是有，有就不是空，哪里晓得佛法讲空有是一桩事情啊？所以你说它空也行，说它有也行，说它空呢，性是空的，说它有呢，相是有的啊。但是相就是性，所以有就非有啊，那个性它能显相，所以空也不空。那妙就妙在这里，这是把这个事实的真相啊给我们说出来了啊，这个是宇宙万有的真相。啊，下面这是大师啊用个比喻啊来说明。比如说当时的比喻，刚才我们用无线电收音机这个比喻比他这个好懂，他这用镜子啊，如就是譬如啊，譬如银镜啊，银镜就是很干净的一面镜子啊，这面镜子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干干净净的啊，那么这个叫空啊，镜子空，干干净，什么都没有吗？啊，是命含空。啊，而明见狼车，啊，狼车是什么？它能够照，它照到外面清清楚楚，里面照的有银子，这个外面的它通通照进去了。它照在里面，这里面不空啊，这里有相啊。啊，故觉空相。啊，它不空，里面镜子，因为镜子空的，没错，但是里头照的境界相在里头。啊，用这个呢比喻前面讲包空，啊，包空而觉空相。啊，你不能执着，不能执着空。啊，宁静本具能现众相之德啊，那这个意思也好懂了啊。他本来就具足这个能力啊，他能照，他具足这种德用啊，他能照啊。那么这是报有啊，能现呢，即是明镜，故觉有相。他虽然报有，他还是一面镜子。他那个有是影像，他不是真有啊，所以有而非有啊，空而不空，显这个意思啊。那么用这个比喻跟前面讲的这个法合起来看，意思呢就更清楚了啊。说这个以比喻来对法了，是意字分明啊，这个意思格外的明显。下面大师又假设一个问答啊，说问云：觉相者，唯觉空有之相，唯觉真界之相。这个问的意思很深，实在讲呢，这个觉就是离的意思，离就是不执着的意思啊。只要你不执着就对了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他这样问啊，这问还是有执着，他没有执着他就不会问了，他还是执着啊。到底是离空有之相呢，还是离真界之相呢啊？这个真界就一真法界啊，一真法界。答也答得好啊，问的问得好，答也答得妙。相之极也，极于空有啊。那个相要一样一样讲，那哪能讲得尽？讲不尽的吧？啊，说一个空有，可以说把所有一切现象不全都包括了啊。所以用空有两个字来归纳啊，所以称之为极于。啊，就是归纳到最后啊，那么这两个字全都包括了啊。但于真界而觉空有之相， 即真界当体便是觉相也。这两句话诸位能不能体会他的意思呢？真界里头，一真法界里头没有相，一真法界里面当体就没有分别之处。那么诸位同修，你们对这个意思要稍稍能够领略一些，你再去看看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里面就是这个境界，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整个那个世界里面没有名字啊，我们看到这是房屋，它那里没有房屋这个名称，也没什么什么楼阁宫殿呢、啊，什么这个树木花鸟，它都没有名字啊，人也没有名字啊，也没有佛的名字，也没有菩萨的名字，也没有张三李四什么名，它没有名字相。你看看跟这个意思是不是一样的啊？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是完全依着我们这个地方分别执着的说，哦，西方极乐世界有七宝，有宫殿，有楼阁啊，有这个宝池，有八功德水，又有菩萨，又有佛，给你讲这么一大堆。到了西方就是真的通通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呢？就是这个境界，一切都没有啊，这是一真法界。这些现象你分别才会有啊，你不分别哪有呢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即使是下品下生入了那个境界，都没有分别心啊，也没有执着了啊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如果我们在性情能把一切分别执着舍掉，那么你就拍拍，你决定我生啊。为什么呢？他那个标准呢，你跟他太接近了嘛。啊，我们一天到晚念佛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还不没有把握往生。为什么呢？你跟他那个具有相当的距离在呀。啊，你的分别执着这么重，这怎么行呢？啊，所以祖师大德给我们讲呢，这个念佛，你看偶遇大师讲的多好啊，啊，品位高下了。在于持名之深浅呢、啊，功夫的深浅，他没有说多少啊，啊，没有说念多的人，哦，那品位就高；念的少的人，品位就低，没有说啊，可见的念多少没关系，啊，关系在哪里呢？功夫深浅，啊，这个功夫与这个境界相应，啊，什么是功夫啊？心欲清净。分别执着越少，那功夫就越好。啊，这个不单是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从理上讲啊，啊，性里面没有分别执着。啊，我这个分别执着性越浅，浅是我越接近性啊，越接近性德。啊，实在讲，不仅是念佛用这个原理啊。所有一切大乘佛法的修行，通通是这么一个道理。啊，禅家离开一切分别执着，他能够见性。啊，我们自己要在这上下功夫。啊，您对这个道理了解了。你也能够观察一些修行的人，不至于受他骗了。现在这个世间，楞严上说的很好啊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。你看看他所说的，他所行的，如果与性德相应，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。 如果如性德相悖，那就值得怀疑。啊，那我们可以对他敬而远之啊，啊，就是尊敬。为什么尊敬他？他有性德吗？我怎么不尊敬呢？从性上看，他是佛吗？啊，为什么远之呢？他现在迷呀、啊。他跟我差不多，是我分别执着，他也分别执着嘛。啊，这个语言呢，就是不必学他，啊，不必要跟他学，语言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看他我躲他远远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就是我天天跟他在一起都没关系，天天生活在一块，我不学他。啊，因为他的那个想法、看法、做法与性德相悖，啊，不相应，啊，这个语言是这个意思，啊，所以你要是真正会了的时候，无时无处不是菩萨修行的好处所。啊，你看那个顺性德的人，我们跟他在一起，我们学他；不顺性德的人，我们天天看到他的心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就证明什么？我不迷。我怎么晓得我不迷呢？哎，我跟他在一起，我知道我不迷。啊，我的看法、想法、做法的时候，我跟他相反，啊，他不顺，我顺。所以你说修行要不要选择环境呢？不需要吧。啊，要选择环境啊，那是低级的修行法，高级的修行法没有，不要选择环境。为什么呢？一切这个环境啊，通通是性德显现的，你有什么好选择的？啊，你有选择，实在讲与性德相违背了。啊，所以佛给我们讲要选择环境，多半对什么？对小乘人说的。小乘人完全用地狱意识，啊，他有很重的执着，那你有很重的执着，那就要选择，那就择善固执啊，啊，那就选择。如果你分别执着甩掉了，那就没有选择的，啊，那个修行呢，就跟佛与大菩萨的修行呢，没有两样的，啊，这个讲佛，就是。藏教的佛、通教的佛、别教的佛，啊，当然不是指原教的佛。原教的佛，他功德圆满了，他没有再修了。啊，下面三种佛还是要修行，所以佛菩萨都要修行。啊，这是说明一真法界的状况。啊，所以回头我们看看《无量寿经》，再晓得原来西方。极乐世界跟这个完全相同啊，所以下莲居居士编的这个进修捷要里头明白给我们开导啊，极乐无异于华藏啊，这没错吗？他这里讲的是华藏世界吗？啊，极乐无异于华藏。所以彭吉清居士称这个《无量寿经》为中本华严，有道理啊，不是随便讲的 啊，不是随便讲的 啊，尤其是他这个《华严念佛三昧论》啊，那是真是把整个《华严经》啊理论修法境界的精华。归到念佛法门，就是你用念佛这个法门入华藏世界，入一真法界啊。这个如果不是真正通达华严净土，那篇文章写不出来呀。啊，黄念祖就是讲的这个录音带啊，这个录音带讲得好。啊，这个带着我们此地有流通的啊。那么这一篇文章啊，我们现在 费劲要把它印出来啊。现在这个版已经做好了，在校对，将来随着这个录音带流通啊，我们一般人尤其是念佛人常常讲念佛啊，四种念佛，这是大分呢 啊四种念佛啊，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、持名念佛、实相念佛啊。前面这个三种讲的多，那个实相念佛讲的很少，讲也讲不清楚啊。盆基清居士华严念佛三昧论里面就把实相念佛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。实在说入这个境界念佛就是实相念佛。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啊，尤其黄老就是讲的时间短啊，七个录音带就讲圆满了啊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啊。再看底下这一句的解释啊，入眼相而无极，眼是言语。像是形象，说言相之意，下文广辩啊，就是言相这个意义，底下呢会详细说明。此名真心不离言教之中，然且绝纵。即啊，这个的确是要知道啊，尤其是想要深入经藏啊，不可以不知啊。这个古人呢，听经言教，他会开悟；现在的人听经言教啊，不会开悟。啊，为什么不会开悟呢？他听经呢，就被那个听讲的人迷了。他这个言教啊，就被那个经典文字迷了。他怎么会开得了悟呢？啊，我们俗话说，这个读经呢，死在字里行间，这就不能开悟了。这个就错了啊！为什么呢？他着了相了啊！他听经着了言说相，他看经啊着了文字相，这怎么会开得了悟呢？啊！你要想开悟啊，开悟不能执着啊！所以天亲菩萨。在大乘起心论里面啊，马明菩萨在大乘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，第一个立名字相啊，名字相就是名词术语，你看佛学大字典那么一大堆，通通是名字相啊，要不要呢？要，不要也不行啊，此地说了啊，这个讲的是这个真心呢，不离言教啊，离真的什么不要这个言教了，那释迦牟尼佛也不必说了，我们怎么样不知道啊，需要用这什么，这是手段，这不是目的，这是手段啊，好像这个经教是什么指路牌呀，那个指路牌放在那，你不要执着它，它指你往那个方向去，你往那里走去就行了，啊，不要执着它。